各位平安，我们一起来向天父上帝祷告。天父，谢谢你创造天地万物，也谢谢你借着耶稣基督拯救你的百姓。尽管很多人还不信靠你，但是你的百姓借着你的话，借着你的灵，愿意来聆听你每天的引领，因为你是又真又活的神，愿意你使认识你的知识充满全地，就像海洋的水充满海洋一般。谢谢你，以上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我们灵修希伯来书七章最后的一段，就是20到28节，在我们中文和合本呢是分了两个自然段，这一部分还是紧接着前边所提到的亚伦祭司的律法体系是软弱无益的，已经被废除了。上帝引进了更美的约和更美的指望，但读者呢也会问说，你凭什么能说耶稣做祭司就不会被废除呢？这一位祭司是不是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往前的发展和挪移而最后也会被废除呢？作者呢就斩钉截铁地告诉我们，不会，因为上帝并没有应许立位人的祭司制度永远有效，但耶稣为大祭司，有上帝在诗篇110篇4节的应许和上帝的誓言作为保证，这早在6章13到20节也早就来讲过了。作者再一次来提到说，耶稣为大祭司是透过启示立的。当然有人也说，旧约的祭司也是启示立的，这就说明我们对旧约不了解，旧约的祭司不是启示立的，他们呢并没有经过上帝特别的启示和指着他们所发出来的应许，只有耶稣是启示立的，这是作者的强调。因为呢立他的对他说了，主起了誓绝不后悔，你是永远为祭司。那既是启示立的，主耶稣就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新的更美之约超越了摩西之约，因这约建基于耶稣永远的大祭司职任，这职任是上帝启示立的，由耶稣基督做中保。作者在这里就特别来提到了更美之约，这当然是指新约。我们早在耶利米书31章31到34节也看到上帝应许要有另立新约，在马太福音26章28节也提到，这封书信希伯来书第一次提到约，是与这本书的其中一个重要主题连在一起，就是更美之约。后边第8章会详细的讨论这更美之约的内涵。在这里也提到耶稣是做中保，这是新约经文唯一用了这个希腊字的地方。这一个词啊，也可以译作担保人，耶稣亲自保证使人得救，新约必定成功。而整个旧约祭司的数目很多，据说从亚伦至圣殿，在主后70年被罗马人毁，曾经有84个人当过大祭司，而普通祭司的数目更是多不胜数。那所有这些大祭司和普通的祭司，他们的名字 在族谱上都列出来了，也列出了他们生于哪一年，死于哪一年。因此呢，他们都是不断的更换的，也都是被死亡所拘谨的。但耶稣跟他们不一样，主耶稣使凡进到他面前的都可以拯救到底，而不被死亡所拘谨。到底呢，一方面是指时间上到永远，另一个方面是指性质程度上到完全，也就是在基督里边立了根基，得作属灵的生命从此刻就开始了。所以在这里作者显然是指向第二种意思，而主呢也来为进到他面前的人来代求，他既能拯救到完全，在基督的根基上有属灵永远的生命，也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主耶稣做大祭司，替那些靠着他亲近上帝的人祈求，把信徒的祈求带到父面前。信徒既然有永远活着的基督为他们代求，就可以确信自己永远不会灭亡。而信徒在生活中也体会到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儿女得益处，因为父上帝必应允他儿子的祷告。所以主耶稣一次献祭成全直到永远，他并不是为了新约百姓能够被天父接纳而迫切的代求，他乃是为了新约的百姓能够在这完全的根基上而长大成人成熟，因着受苦学习顺服进入完全而不断的代求，也为着他们属灵的益处，让他们能够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借着他们的生命活出神的国神的义，拓展神的国神的义，从而生命得以更新。从这样的角度上，耶稣和圣灵又说不出叹息，替信靠的人祈求，让他们在恩典上刚强起来，而不至于在恩典中软弱下去。所以作者说，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宜的。在希腊文中的合宜比我们中文和合本要更强烈，这个措辞它并不只是说适当，它也强调是有功效的，是特别有益处的，而这益处是能够来与每一个信靠的人连接在一起。作者呢，从许多方面对比利未人大祭司与独一永远大祭司主耶稣的对比。我们也看见软弱的律法设立有罪必死软弱的人，相继的担任大祭司，但上帝启示应许设立一位永远的大祭司，这誓言借着大卫传达，出现在摩西律法之后，透过设立上帝的儿子弥赛亚为永远的大祭司，废弃了先前摩西律法的祭司制度，也引人真正的进入到完全。而主耶稣也是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律法呢，本来是立软弱的人为大祭司，但在律法以后启示的话是立儿子为大祭司，乃是成全到永远。我们呢就可以对比说，利未人的大祭司数目很多，是暂时的，是罪人，必须先为自己的罪献祭，也必须每日献祭。他们是以牲畜为祭，借着山羊和牛犊的血，经过人手所造的帐幕进入至圣所。但是大祭司主耶稣呢，只有一位，他是永久和永远长存的，他圣洁无邪恶，只为别人的罪献祭，也是只一次献上成全直到永远。他不是献动物为祭，乃是献自己为祭，因此他借着自己的血进到至圣所，到上帝面前，他是到了天上的会幕，也就把信靠他的人都真正的带到了天上，让信靠的人与神圣洁的本性有份。由此也再次确认耶稣做大祭司职任的超越性和临在性， 借着他的超越，他足以把人带到天上，而借着他的临在，又足以与信靠他的人认同，就使每一位信靠他的人就得到了真相鼓励，也能够借着这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而被成全直到永远。所以整个这一段是在这一部分中的，甚至是前边整个叙事的一个高峰，也让我们看见耶稣以永生儿子的身份做大祭司到底意味着什么，对我们到底有什么益处。斯托德牧师有一次跟两个英国年轻人讲主耶稣复活，那两个年轻人说，对啊，我们相信耶稣复活，但耶稣复活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是的，各位，我们知道耶稣做大祭司，但是他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耶稣真的在天上为我们祈求吗？我们是不是真的相信这一点呢？所以希伯来书的听众并没有全然理解神在基督里让基督做大祭司的实际，甚至基督超越天使超越摩西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些的实际到底是什么，希伯来书的听众可能不能全然理解。而这一位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借着整个旧约，也借着上帝的圣灵来不断地提醒他们耶稣做完全的大祭司这一个事实的根本的关联之所在。这位照着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是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的，他为他百姓的罪一次而永远地将自己献上作为完全的祭，如今呢被高举到诸天之上，他有永远的祭司职任，能完全而永远地拯救他们，因为他是永远活着为他们代求。所以这一位远离罪人的，因着神的灵在罪人心中动工，让罪人能够离弃罪，在他里面得着洁净，从而就可以与他联合。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鼓励每一位新约的信徒要有把握，知道主耶稣永远祭司的职分的目标已经全然实现，而这全然实现也必成就在当下。尽管我们从实际的进展来说似乎还没有，但是我们已经有了真实的经历，也已经与我们有了真实的关切，而这关切是我们可以靠着主而喜乐和欢呼。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启示立耶稣永远为祭司，既是你启示立的，主耶稣就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那些成为祭司的数目本来多，因为有死阻隔不能长久，但是你这一位既是永远长存，他祭司的职任就长久不更换。我们愿意靠着他进到你面前，我们也知道他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我们祈求。天父，谢谢你赐给我们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宜的。这一位大祭司不像整个旧约的大祭司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献祭，因为这一位大祭司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天父啊，律法本是立软弱的人为大祭司，但在律法以后启示的话是立你的儿子为大祭司，乃是成全直到永远。谢谢你如此庄严神圣美好而真实的安排，愿你加添我们信心力量，使我们每天都能够默念，每天都与你相交，与你的儿子相交，从而在光明中得力行走。 以上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